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福音的信息，题目是“瞎眼与看见”。我说了，这是一个福音的信息。我们都听过瞎眼的人，好像有一些很奇特的一些，你说能力也好，或者是奇特的这些经历也好，尤其是对于瞎眼的来说，他们在听力上面，还有就是他们的这个记忆力上面，好像有一些不一般的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英国的伦敦被称为是雾都，是吧？所以在英国，当然现在的情形可能会好一些，在以前的年代当中，英国经常会有大雾出现。所以有一天的一个早晨，伦敦这个城市突然就是大雾弥漫，能见度非常非常的低，低到一定的程度，就是说在一两尺之外，一两英尺之外，就看不见什么东西。所以呢，因为雾这么大，所以就没有办法，所有的公交车、所有的出租车、所有的 public service 全部都停下来。那车都停在路边，然后那当然人也没有办法自己开车，所以全部都停运。那人们出行这个时候就只能靠步行。那有一个大学的教授，他的名字叫史密斯，但是呢，这个早晨他要去参加一个特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会议。而且啊，必须要求他必须要按时赶到。那他平时都是要么自己开车，要么坐公共交通，所以呢，他习惯于这个坐车。当他在走路的时候，步行的时候，大概没走，再加上雾大，没走多远，他就迷路了，找不着路。那正在他焦急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好像很热心的这样的一个人来过来跟他打招呼，而且他自己介绍说他叫 Bob。那这个人就问这个教授说："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啊？"他说："问他有什么事情啊，需要怎么样？"当他把情况了解清楚之后，说这个教授他要去赶学院去参加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会议，然后这个人就主动的，就是说我来帮助你，我来给你带路。然后呢，这个史密斯这个教授他就跟着这个人就走街串巷的，好像这个人很熟悉路一样哈，走街串巷，然后又这个绕呃这个经过广场等等，走了绕来绕去，那最后用了不到半个小时，他就到了他要去的那个学院。那到了之后呢，这个教授非常的高兴哈，当然他也很好奇，他说："你为什么对这个伦敦的这个路、这个交通哈、这个街道为什么这么熟悉？"他说："而且是在这个大雾里面，难道你都没看上去他每一条路他都知道？"然后这一个叫 Bob 的这个人就跟这个教授说："他说再大的雾对我来讲不是障碍，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一个瞎眼的人，所以他根本不是靠着他的眼睛在走路，而是靠着他的对于周围环境的熟悉，靠着声音，靠着他的感觉，靠着他的听力来走的。所以，对于一个瞎眼的人，他知道自己的能力的有限，而且他也知道，因为瞎眼，他是很无助的， 因此呢，他就会格外的用心去认识和了解他身边的周边的这些事件。他反而我们发现他会比能够看见的这些人更清楚，更能够了解周边的这些环境。就好像这个人，就好像他在雾里面走的时候，好像他能够看见，我说这个看见是 quote 那个 unquote， 就好像他能看见这个路一样，熟悉到一个程度，他知道每一个街巷，每一个广场。当然这是一个故事。那在圣经当中，我们知道在福音书里面有几个耶稣医治瞎眼的人的记载。那在约翰福音当中就有一个，约翰福音第九章就记载了耶稣医治一个生来就瞎眼的这样的一个人。那这个故事呢，大概就是说在耶路撒冷城里面，耶稣这个时候正好在耶路撒冷，在城里面耶稣就遇见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那耶稣他是怎么样来医治他呢？耶稣就用唾沫，他吐沫，然后和泥，就和地上的泥，然后把这个用唾沫和的这个泥就糊在这个瞎眼的人的眼睛上，之后呢，就让他去一个叫希罗雅池里面去洗一下。那这个瞎子呢，他就按照耶稣的吩咐，他就去了。他洗了之后，他马上就看见了。所以当他看见的时候呢，城里这些认识他的人就问他说，是谁医治你的眼睛，是谁开了你的眼睛？那他说，他对这些人说，他说是一个叫耶稣的人开了他的眼睛。当法利赛人知道这件事之后，那法利赛人就开始调查，说他因为耶稣医治这个人的时候正好是安息日，所以他就问他说，这个人他在安息日里面治病，那显然是犯了摩西律法的，犯了诫命的。他就问他说这个治你眼睛的这个是一个怎样的人？然后呢，这个瞎眼的人就回答说他是一个先知。那么但是呢，犹太人并不相信他所说的，他们不认为说这个人生来就是瞎眼的。于是呢，他又把他的父母亲叫了过来，来问他的父母亲。但是他的父母亲又惧怕犹太人，惧怕这些法利赛人，主要是怕他们，因为当时有这样的犹太人，就是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说如果谁说耶稣是基督的话，那就会把他赶出会堂。所以他的父母亲不敢说，他只说他的儿子生来是瞎眼的，但是他不敢说其他别的事情，他们怕法利赛人，怕这些犹太人把他们赶出会堂。所以呢，那只好这些法利赛人犹太人又回来再问这一个就是瞎眼的这个人，问他说，到底这个人就第二次来问他，他说医治你的人他是不是一个罪人？当他们这样问他的时候，他就跟他说，他说这个开他眼睛的这个人是从神而来的。这个是这个瞎眼的人跟法利赛人讲的。那当然他这样说之后呢，这些法利赛人就把他赶出会堂。当耶稣知道他被赶出会堂之后，那后来耶稣见到这个人，就是被治好的这个瞎眼的人，耶稣就问他，他说你是不是愿意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他就问他说，那这个主，这个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哪一位？然后耶稣说，就站在你面前的这一位就是。所以他就马上他就说，他说主啊，我信。所以这个 就是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记载的耶稣医治这个瞎眼的人。那么我们看这里面这个瞎眼的人，他是生来瞎眼，但是后来他被耶稣医治。那我们看到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对于耶稣的认识是逐步的在加深，在变化。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我要跟大家来一起来思考的这三节经文。在这里面耶稣说，他说我为审判到这个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那刚才我跟大家简单重复了耶稣医治瞎眼的这个记载。那我们看，从好像从生理上来看，耶稣是完全医治了这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因为当耶稣用唾沫和泥抹在他的眼睛上的时候，那耶稣吩咐他说，你去到希罗亚池去洗一下。那当然这个人就很顺从的就去洗了。那回过头来，圣经里面记载说回头他就看见了。所以这一个人他是在生理上是得到了医治，说一个身体上有障碍的这样的一个人，他的障碍就是说他是个瞎眼，他看不见。那知道自己的无助，知道自己的无力，因此呢他就会更加的愿意去承认自己的这种软弱。因为这是身体，这是他生理上的缺陷。他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并且也愿意相信别人所提供的这样的帮助或者是医治。但是我们知道耶稣他的医治是非同寻常的。耶稣的医治，我们从记载里面看，这是一种超自然的。好像说在我们人看来，如果是你是我，如果是你经历这样的事情，你可能会不一定相信。为什么用唾沫和一下泥抹到脸上，抹到眼睛上就可以让你看见？所以这是一种超自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神迹。那在这之前，我们知道耶稣曾经对他的门徒这样说过，他说这个生来瞎眼的人是要在这个人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显出神的作为来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要把神的荣耀显出来。所以耶稣他医治这个瞎眼的，这个瞎眼的正好被耶稣碰见，这个都是有神的旨意，神的美意在这个当中。所以神的荣耀在这个当中是怎样来彰显的呢？那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因着他身体上的残疾，他的缺陷，所以他能力的有限还有他的无助，就使他成了一个愿意接受帮助。我们说这里他是一个虚心的人。那虚心的人是什么意思？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里面有天国八福，在那里面耶稣在定义虚心的人，他是这样说，他说虚心的人其实就是说的是在灵里面贫穷的人，就是 poor in spirit， 灵里面贫穷的人。那这个瞎眼的人，因为他的无助，他的无力，他的无能，所以他就愿意敞开他的心，他知道他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所以这个瞎眼的人就因为承认他自己的这种有限和无助，他就相信并且接受了耶稣对他的拯救，对他的帮助，就是让他能看见。那他属灵的生命也因此就不断的因着耶稣对他的医治，他就有所改变，有所长进。我们看圣经在这一段的记载里面，我刚才跟大家在复述这个故事的时候，里面看到，我们看他开始说医治他的人是耶稣，是一个叫耶稣的人，之后人再问他的时候，他就说是先知，他说医治他的那个人是一个先知。 所以从耶稣一个人到先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飞跃。那之后当法利赛人第二次再问他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人是从神而来的。一直到最后，当他被赶出会堂，耶稣再看见他的时候，问他愿不愿意相信，他就说，他说主啊，我愿意。因为他这个时候认的是什么？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就称耶稣为主。他说主啊，我信。所以耶稣在他身上的作为，就让他身边的人，让所有的人，让众人，包括法利赛人，他们其实都看见了神的荣耀，只不过是法利赛人他们不愿意承认，不愿意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所以圣经，当圣经说讲到虚心就是在灵里面贫穷的人，说这一个，如果你是一个虚心的人，圣经在这里面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他们要看见神，他们要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去。所以你愿不愿意做一个这样是一个虚心的人？那接下来我们看耶稣说，他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接下来他说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在这里面耶稣显然是针对那些不愿意接受耶稣是弥赛亚，不愿意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这些法利赛人说的。因为这些后面接下来这些法利赛人就问他说，那我们也是瞎眼的咯？那么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耶稣知道他们是一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们非常的骄傲，非常的自义，他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们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是最属灵的，只有他们自己才是最敬虔最有义的人，所以在他们的眼里面其他人都比他们要来的要低，只有他们才是得神这个得神喜悦的，或者是只有他们才是真正属神的人。那我们知道这个自义的骄傲是人最大的一个罪，而且这个自义的这种骄傲基本上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骄傲，我刚才说这是一个人最大的一个罪。这个罪其实对人有非常大的，怎么讲，叫欺骗性。在大家可能有听过，在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讲到有一个非常俊美的一个男子，这个男子呢非常的俊美，他是在希腊神话的传说里面啊，他是一个神，是一个叫河神的儿子。所以呢这个漂亮的男人他就爱上了他自己，所以他经常在镜子里面，在这个水的这个倒影里面就欣赏他自己，他完完全全把身边他周边一切的事情都置之度外，他只欣赏他自己，这个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当他的母亲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就把家里面所有的这些镜子啊，反正能反光的全部都收起来，全部都把它藏起来不让他看，因为他说这样的话这个男人将来以后他的成长他会是一个不正常，或者是一个不是很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成长过程。所以呢就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就所有能反光能够照出来影子的全部都把它拿掉。但是有一天这个俊美的男子他就到了一个溪边，那这个溪边呢，那溪水我们知道流的时候是看不见影子的，对吧？如果溪水是流动的话你看不见，但是正好在这个流动的时候就有一个形成了一个弯，这个弯 这个水到了这个弯子里面就变成很平稳很平静，那这个时候他正好想要去渴了，口渴他要去喝水，当他去喝水的时候呢，他就蹲下去准备喝的时候，哎，就在这个水里面就看到了他的倒影，所以他就非常的看到非常激动，然后因为他是一个自己就是自恋的人，他非常欣赏他自己的这个容貌，所以他就因为他欣赏，他好久没有看到了，突然看到之后他高兴到一个程度，他就一头就栽进这个河里面去，结果他就淹死了。所以这一个讲到说骄傲的这个就是欣赏自我，以自我为中心，这个是非常非常的讲到他有这种欺骗性，就是说他因为他过于专注他自己而导致他丧失了他的生命。还有一个讲到一个猎人和一个熊的寓言，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猎人和一个熊。那一个猎人当他举起枪准备，他看到一个熊，当他举起枪想要打这个熊的时候，这个熊就突然就说等一等，他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暂时停下来哈，我们不一定非要走这样的极端，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些事情可以商量。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用枪打我？然后这个猎人就说，他说我打你当然我是为了要你的皮，要你的这个熊那个毛皮毛哈，因为当时那个熊的皮毛是非常的值钱，非常的好，又漂亮又可以取暖。然后他说那你现在你想要什么？这个猎人就问这个熊，他说我的很简单 ，very simple， 他说我只想要一个美味的早餐，我其他的都不要，我只要一个美味的早餐。然后这个熊就说，哎，我们其实可以咱俩坐下来好好的来谈一下，不必要走这种极端啊。他说我们可以总是可以商量一下，我们达成一个协议，然后我们各自都得到各自所需要的。然后这个猎人就说 OK 好吧，然后他们就坐下来就开始商量，看看能不能达成一致。那过了一会儿，只有熊站起来，熊站起来，那个猎人哪儿去了？猎人就进了熊的肚子里面去了。所以这个熊得到了一份丰盛的美味的早餐，而这个猎人当然他也得到了他的所谓的皮，他因为他已经进了这个熊的肚子里面，所以这个皮毛也是包裹着他。所以这个是一个预言，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预言里面，我们知道当一个人他过分的专注他自己的感受的时候，这个我们是讲到说这个讲到自我中心，讲到这种自恋的这种情形，他过分的专注于他想要的，他就想要这个皮毛，他忘记了这里面的危险，就像那一个美男子一样，他忘记了如果他要进到那个水里面去的话他就会没命的。所以当我们过分关注我们自己，关注我们自己的感受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最宝贵的生命。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亚当夏娃他们就是因着被蛇的引诱而犯了骄傲的罪，他们就是过分的专注于他们自己的感受，感受什么？他们要像神，他们要能够什么辨别善和恶，所以这个是他们自己的骄傲的这样的罪。所以这个罪是非常，我刚才说了，是非常具有欺骗性的，当你一旦进入到这个罪的当中的时候，你就会因此而丧失生命。所以亚当和夏娃因此而被神什么赶出了伊甸园，他们本来是想要像神，本来是想要能够分别善恶，但是他们却失去了神的同在。我们知道保罗，使徒保罗，他也是 曾经因为他自己的自义，因为他自己的骄傲，他是法利赛人嘛，保罗是法利赛人，所以他也是一样的，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就是我行，别人你们那些都不如我，所以他当时就是迫害教会嘛，是吧？迫害圣徒。那当然神后来在呼召他的时候就让他三天，是吧？圣经里面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三天让他成为瞎眼的人，看不见，什么都看不见。当然神用这样的事情，耶稣用这样的事情让他能够完完全全的知道他是一个自义的人，是一个骄傲的人，让他完全能够谦卑的在神的面前。当然后来神派了一个人就让他的眼睛能够看见。那在这个里面也同样的，其实当人有了骄傲的罪的时候，自义的罪的时候，那这个是非常，我们知道非常的具有这种欺骗性，我们和因此会失去很多。那在我们今天的经文这个当中的这些法利赛人，耶稣提到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因为自义和骄傲的罪，他们根本不愿意承认和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所以耶稣在这里面就说，他们在就他来到世上是要做世上的光，耶稣他说他来到世上是世上的光，而这些骄傲自义的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有眼睛却看不见耶稣。耶稣已经在这个瞎眼的人身上彰显了神的作为，彰显了神的荣耀，但是这些法利赛人却有眼看不见，他们不认识耶稣，他们也不愿意接受耶稣。因此耶稣就对他们说，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其实在我们今天的世界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我们知道还没有认识耶稣，还没有看见，他们虽然有眼，但是可能他们因为被自己的骄傲，被自己的自义，这是人最大的罪，从始祖开始。所以因着这些自义和骄傲，就把我们的眼睛弄瞎了。所以这里面耶稣所讲的瞎眼是讲的属灵的瞎眼，你没有这个属灵的眼光去认识神，认识耶稣，所以你是耶稣说能看见的反成了瞎眼。盼望我们，如果你还是没有认识耶稣，没有认识神的，你能够在今天的这个信息当中，你能够去好好的去思想，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我们属灵的眼光打开，来看见，看见神，看见耶稣。因为只有在耶稣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拯救，就像那个瞎眼的人一样，因为他愿意相信，愿意打开他属灵的眼睛，做一个谦虚，做一个虚心的人，所以他就看见，不仅是 physical， 不仅是生理上的看见，更是在属灵上面的看见。所以他说他认耶稣，他说主啊我信。那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因为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这就是我刚才说这是最大的罪。同样的，在约翰福音当中还有另外一处耶稣讲到关于罪的这件事情，约翰福音第三章18节和19节，耶稣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所以神耶稣他说他来到世上 他为审判到这个世上来，因为这些人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上，他们明明是光，他们却看不见，所以定他们的罪就在此。耶稣说定他们的罪就在此。所以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有眼看不见耶稣基督，看不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而那个生来瞎眼的人，他不仅仅是眼睛得医治，而且他还认识并且接受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赎，他重见光明，而且还认识了神的儿子，认识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成了他生命的主和救主。所以耶稣他对这些法利赛人就说，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最后41节，他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说他我为审判到这个世上来，所以耶稣就对这些法利赛人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看见，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所以他们是有罪的，他们的罪在于哪里？就在于他们是什么？自义、骄傲，以自我为中心。因为只有他们才是最属灵的，只有他们才是最接近神的，甚至是连耶稣基督他们都不放在眼里，这就是他们的罪。所以他们将来必因他们的不信的罪而哀哭切齿。耶稣跟他们讲，你们将来会哀哭切齿，所以他们必然要走向灭亡的命运。那么神在圣经启示我们，他说我们有耳的就当听见，有眼的就当看见。那听见和看见其实就是说，我们就要听见神的话，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圣经里面，在福音书里面，在整本的圣经里面都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一位救赎主耶稣基督。那看见什么呢？就是看见并且认识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做生命的主，得到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所命定的，所给予我们的那属神的永恒的生命，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圣经里面给我们这样的启示，所以我们应该按照圣经的启示，我们来认识我们的主。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所以我们，耶稣为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那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做呢？我们今天就应该放下我前面讲到的啊，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骄傲和自义，这个是需要我们放下的。我们要认识神，要认识基督，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的自义和我们自己的骄傲，凭着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这个主真的是要做你的主，就是 master 啊，做你的 master。 他不仅是你的救主，也是你生命的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都在乎我们的神，在乎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啊、有一个圣徒叫孙大信，有没有听过？是一个印度人，是上一个世纪比较早的时候一个非常虔诚的，也非常有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圣徒。他的名字叫孙大信 Sunda Singh。 这个印度的名字里面 有那个 Singh 辛格啊，我们中文给他翻成叫孙大信。孙是孙悟空的孙哈，大小的大，信是相信的信，孙大信啊，这个名字很好。那 有一本小册子是中文的，就专门讲孙大信的他的整个的这个生命的经历。那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原来是信印度教的，但是呢后来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因为一个偶然的一个机会，其实他去寻求这个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练的叫瑜伽，他要去寻求这个，去找这个从瑜伽里面找到他的信仰的这个东西。结果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无意中就接触到了耶稣基督，接触到了神，所以他后来就在这个当中他真正的就发现了这个才是他真正想要的。所以他就在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十六七岁，他就信了主。但是你知道印度教里面，你信了主之后，信耶稣的，那要家里面要把你赶出去的，甚至是要把你打死。那他就坚信不疑，他就说他一定要信主。所以当他信主之后，他从18岁到19岁的时候，他说在印度那个地方，在他们那个周边，福音已经都传，就有很多人在传福音。他说有一个地方没有人传，他说就是在这个 Tibet， 就是在西藏那边没有人传。他说我要去西藏去传福音，所以他就爬山越岭，经过你知道西藏那边高原呐、雪山草，这个气候非常恶劣，所以他就常年的到西藏那边去传福音。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这个恩赐而且也有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圣徒，他就在那边传福音。当然他后来也到欧洲，到他来过美国也到过东南亚很多的地方，他世界各地他都去传过福音，而且非常有能力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圣徒。那这里面有一个，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说这个孙大信，他有一次他跟一个西藏人一起出门去传福音。那在路上的时候就经历了一场很大的暴风雪，我们知道西藏那边的气候非常的恶劣，还有这个爬这个山哈，高原嘛。那他们两个在走的过程当中，他们就觉得说好像他们已经体力啊都耗尽了，而且雪下得这么大，他们几乎是没有什么能力可以，他们就是说 survive 都很难，他们觉得他们已经没有办法生存下去了。那走着走着，这个时候他们就走到一个山坡的时候，他就看到了有一个人从这个山坡的一个崖子上面就摔下去了。摔下去了以后呢，这个人还没有死，还有一点气息。然后这个孙大信，他就说，他说我们要救这个人，我们把他带着，我们一起走。那个西藏人就说不行，他说我们两个现在连我们自己的生存都很难保证，他说不能带这个人走。那这个孙大信就坚持说我一定要带这个人走。那个西藏人就说好，那你带吧，我不带，我自己走。结果这个孙大信就费了好大的力气，好大的这个体力，就把这个人从下面拉上来，然后又背起来，然后就往前走。他们要往一个村子里面去传福音。结果他走的，因为他自己本身体力已经消耗很多，他又背着一个人，所以走着走着呢，他就非常的疲劳。哎，走不远，他就看到了那一个西藏人。那个西藏人呢，就已经，虽然他是一个人走，也没有背什么东西，但是已经死在路上。而这一个孙大信，他却背着这个人，后来就一直往前走，就走到了一个村子里面。所以他就不仅是他没有死，他身上那个人也没有死，他们两个人都得救了。那得救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在那种恶劣的气候里面，在这种非常寒冷的暴风雪的气候里面，他用他自己的身体的热量来温暖他身上背的那个人的热量，让那个人不至于冻死。而且呢，因为他是背着那个人，所以他要付出很大的体力和精力，所以他因为这样的付出，这样的走动， 所以呢，他没有被冻死。就是说，因为他体力的支出，所以他就像我们运动一样，所以他还自己还 produce 这个热量，所以这两个热量都把这两个人都挽救了。所以这个是孙大信的一个经历啊，这个是他在讲到他传福音的时候的一个经历。这个里面就是讲到了说，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耶稣有曾经啊讲过这样说，说凡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什么必得着生命。所以这里面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理，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的时候过分的注重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感受，什么都是我。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就是这样，什么都是以我为中心的。当你愿意付出，你愿意把你自己的摆上，你愿意把你自己的一些骄傲、一些自我、一些自意的东西，当你愿意放下的时候，你所得到的是神的生命，是耶稣基督，是神借着耶稣基督要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了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你用什么去换生命呢？换不来生命，只有我们把我们自己放下，我们去寻求那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神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一个永恒的生命，这个才是我们人生最最重要的，我们生命的追求。所以盼望在这个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知道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启示，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主，成为我们的救主。盼望在我们当中如果还有没信的，如果你在这边你听到这个信息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去思想，能够愿意把你自己放下，放下自我。其实我们很多信主的人，当他们经历了之后，他们知道其实信主这件事情说难很难，因为你不愿意放下自己，但是说容易也很容易。当有一天你真的愿意放下的时候，就是这么简单。当你一旦把你的自意和你的骄傲放下的时候，你就会看见耶稣。就像这个里面讲的，瞎眼的反能看见，你能看见的反倒成为瞎眼。愿我们真的是能够得到在我们属灵上面的这样的一个看见，不做属灵的瞎眼。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主，你今天借着这样的信息让我们可以来思想神你在基督里面为我们所预备的这奇妙的救恩。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他是基督，让我们可以让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这奇妙的救恩，让我们可以愿意接受并且相信，让他来做我们生命的主，做我们的救主。求主你帮助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不管是信徒还是非信徒，我们都能够知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息都在乎我们的耶稣基督。求你保守看顾在座的每一个人，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主你的手中，放下，完完全全放下我们自己的自意和骄傲，来拥抱我们的主，拥抱耶稣基督，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让我们的生命有神那美好的永恒的新的生命在我们的当中，成为一个属灵的，在灵里面是一个虚心的这样的一个人，得到神你一切的福分。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